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人群，他们的病可能不是季节性的病毒直接造成的，但是秋冬的寒冷空气、干燥环境、雾霾天气以及季节性病毒的叠加，常常会让他们在整个冬天都非常的难熬。他们是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根据 CDC 的数据说，美国大约有1600万成年人被诊断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实际患者可能会超过2400万。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哮喘影响超过2500万人，其中大约500万是儿童。那么秋冬季呢，这些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因为感染或者是环境因素会导致他们的病情加重，住院风险显著上升。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专家孙宇博士，带大家系统的分析呼吸道慢性疾病的患者在秋冬季节的风险和挑战。孙宇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拥有美国内科特考文凭，毕业于诺尔曼白求恩医科大学，并获得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医学院学位，在圣巴拿巴医院完成内科住院医培训。孙医生是美国内科学院院士，现任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并在仁康医疗中心担任内科主治医生。孙医生你好。
你好。
无论说是从这个现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反馈，还是身边朋友他们的说法，很多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常常爱提到四个字，最怕过冬啊，冬天很难熬。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就是说 CDC 在提示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冬季健康风险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两种，一个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还有一种是哮喘。那么这两种疾病在各种慢性疾病患者当中一般来说占多大的比重呢？
慢性阻塞性肺病呢，在各类的慢性疾病中的比例大约是2%左右。那么它在各种慢性肺病中的占比就高一点了，大约占到10%左右。那么哮喘呢，在各类慢性病里的比例呢，大约是在5%-6%左右。哮喘在慢性肺部疾病里边的占比大约在50%左右。对，大约是这个比例。
那您接触的这些患者，从临床的表现来看，这些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或者是呼吸道相对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的病情或者不适感在秋冬季会不会明显的加重？中国和美国，南方和北方，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吗？
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在冬季呢，一般来讲病情呢有加重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冬季寒冷干燥的空气啊，还有冬季可能空气污染更明显一些，比如说雾霾。那么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刺激呼吸道，引起慢性肺病患者的呼吸道症状的加重。在南方北方来讲呢，因为南方的气候呢相对比较温暖，北方呢在冬季比较寒冷干燥，那么在南北方的气候条件对慢性肺病患者的冬季的症状来讲呢，南方的气候对慢性肺部疾病的养护呢更适合一些。在北方呢，由于冬季比较寒冷干燥，病人经常会有症状加重，甚至发生急性发作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方面慢性疾病的病人，他们会专门在特定的季节选择去南方过冬哈。
是有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条件当然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我想大部分病人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就要特别注意冬季的护理，尤其在居住在北方的这个人群。
是，过去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感慨过，就是作为我们普通人，那么有些病呢可能不能从名字上直接理解这种疾病的症状或者带来的痛苦。那么有些病呢名字非常的直观，比如说今天要请教您的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其实看到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很直观的让人感觉有一种相对难受的那种窒息感。我准备节目的时候才第一次查到说这是一类疾病的总称啊。那具体请您给介绍一下，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都包含哪些种类，有哪些主要的表现？
慢性阻塞性肺病呢，它是一组以气道阻塞、呼吸困难为特征的慢性的呼吸道疾病。它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了，一类是慢性支气管炎，另一类叫肺气肿。那么这两类呢，都是合称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英文的简称叫 COPD。病因呢，主要是由于吸烟啊或者空气污染这些因素对肺部的长期刺激所造成的。它的主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喘息以及疲劳等等。这种疾病呢，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一般会随着时间的延长呢，病情有可能出现逐渐的加重。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戒烟呢、避免空气污染啊、药物、氧疗等治疗方式呢，来控制症状，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咱们老百姓一般都会自己瞎联系或者说瞎琢磨，觉得平常一些慢性病可能是由于某种病急性发作之后当时没治好，或者说咱们爱说没去根儿，然后变成慢性的。那您谈到的这些就是说肺部的这些慢性病跟他当时最初的急性发作关系密切吗？还是说一个是不好的生活习惯，您刚才谈到就是吸烟，还有跟人的体质啊还有家族史啊这些哪个关系更密切一些呢？
从目前研究来看呢，主要是外界因素长期的持续的对于刺激物的暴露，比如说吸烟、空气污染、雾霾、还有一些职业暴露啊、职业因素对肺部的长期刺激所造成的，并不是因为某一次的急性的肺炎呢、或者其他急性肺部疾病，我们俗称的落下了病根然后发生了慢阻肺疾病。
明白。我们再来看哮喘。我记得春季的时候我们做过节目，说特别提到2025年春季说纽约花粉爆发导致过敏性哮喘的患者明显增多。可能有些朋友会好奇说，一般秋冬时节咱们说叫百花消杀草木凋敝哈，那么这个时候就好像是哮喘患者好像是秋冬是比较好过的时节，为什么会引发他们的病情有些人会加重或者说易发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秋冬季节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寒冷，另外呢也存在一些特定的过敏源，那么这些因素可以导致这个哮喘的患者在秋冬季呢出现哮喘的症状加重。总结起来呢，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秋冬季节的寒冷空气。冷空气的话本身是一种物理性的刺激，那么这种刺激呢直接可以刺激呼吸道啊，产生支气管的痉挛，出现了呼吸阻塞或者呼吸不畅的症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秋冬季的空气污染呢往往会多一点，空气中的雾霾啊、这种细小颗粒物啊、 PM2.5 啊，这些颗粒呢直接可以伤害到呼吸道，引起哮喘的加重。第三一点呢，就是秋冬季节是流感的高发季节，普通感冒也更加多见，这种呼吸道感染也会诱发哮喘的急性发作。第四一点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过敏源了。我们都知道花粉呢是春季最常见的，但实际上秋季也有些花草呢可以产生花粉啊，这些颗粒物作为过敏源刺激呼吸道，诱发哮喘进行发作。另外还有一些室内的过敏源，它不受季节的影响，比如说尘螨啊、宠物啊、霉菌啊，这种室内相当常见的一些过敏源很难清除的，所以在冬季会持续存在，这个刺激因素呢是持续存在，仍然有可能造成哮喘病人在秋冬这个季节发生这种反复发作。
我突然想到刚才您谈到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哮喘的时候，特别谈到他们在肺部疾病或者慢性肺部疾病他们中的这样的比例，那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两部分患者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特别在这个冬季需要格外注意自己的健康呵护的呢？
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症，它没有慢阻肺或者哮喘那么常见，但是并不罕见。支气管扩张症的病人呢，在秋冬季节因为抵抗力的下降容易发生呼吸道的感染，一旦呼吸道感染之后呢，就可以引发呼吸道的炎症啊，导致咳嗽咳痰加重啊，甚至咳大量浓痰呢、甚至卡血这种症状。对于这份病人呢，护理建议在秋冬季节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增强抵抗力，定期施打疫苗，防止呼吸道感染的发生。除此之外，慢性鼻炎的患者也会在秋冬季往往出现症状加重的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冷热交替啊，还有冬天干燥的空气啊，使呼吸道黏膜更加干燥或者分泌物增加引发症状。对这份病人护理建议主要就是定期充气鼻腔啊，维持鼻腔的通畅，减少接触过敏源了，比如说尘螨啊，或者是家里边的宠物啊等等一些常见的过敏源。
您刚才讲了这么多在冬季会引发这一部分肺部有慢性疾病患者不适的这些因素，我们其实可以联想，就是这些因素在冬天的时候对我们普通人的影响都是非常直接的，更不用说这一部分呼吸道非常敏感的人啊。那么在冬季呢，对于呼吸道疾病患者造成的各种威胁当中，可能最凶险的还要说各种呼吸道感染啊。我们正常的健康人感染一次呼吸道病毒都非常难受，那么各种常见的病毒甚至于普通感冒，如果说这些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他们在冬季感染了病毒或者说感冒，甚至还有几种病毒的叠加，那对于他们本人来说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呢？
慢性肺病的患者发生感冒的话，最主要的威胁是感冒可以加重原有的肺部疾病，可以引发一些比如说急性的支气管炎啊、急性肺炎啊，这种并发症可以加重呼吸困难和喘息等等症状。由于支气管炎症分泌物增加，患者原有的这种支气管狭窄的症状会更加严重，出现了氧气摄入不足、呼吸困难，甚至需要吸氧治疗或者是更紧急的医疗干预。
有呼吸道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在冬季您遇到这些病例，他们对于这些病毒或者感冒的抵抗力强吗？换句话说，是不是这些相对敏感的患者在每个冬季都会遭遇一到两次这样的一个生病的过程呢？
一般来讲，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他们呼吸道抵抗力本身就是偏弱的。对，你像我们普通人正常人，每个冬天都有可能得一次两次普通的感冒甚至流感的发生，对于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他们就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在秋冬季节注意自身的防护啊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真的是感染了病毒或者生病了，来到诊所找到医生，目前的医疗手段能不能有信心有把握帮助他们顺利的抵抗这个呼吸道感染？
是完全可以的。
对，
这里边我就想提到慢阻肺的常用的一些治疗手段，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药物治疗，第二类就是氧气治疗，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对于那严重的患者呢是可以用呼吸机来治疗。那药物治疗里边又分两个主要类别，第一类呢就是吸入剂的治疗，第二类是口服药物。吸入剂呢可以分为三大类，最常用的支气管扩张剂，第二类的话就是类固醇的吸入剂，第三类药物就是上述两种药物的复方制剂。吸入剂的话呢，它是一种不同于口服治疗的一种用药手段，是通过把药物呢存储在一个手持的一个吸入器里边，
像雾化的那
样，对，像雾化那样。对，这药物可以以药液的形式或药粉的形式存在，病人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按下吸入器上端，药物就会以喷雾的形式释放出来，病人深吸气把药物吸入肺内，这个药物可以直接打到肺部的支气管啊，直接起到作用，这样就避免了口服药物经过血液吸收啊这种中间环节，既让药物直接达到肺部起作用，那么又减少了因为药物吸收全身引起的全身副作用。支气管扩张剂呢，这种吸入剂最常用的是短效的那种急救的吸入剂，可以作用于呼吸道的平滑肌，引起平滑肌的舒张，那么迅速的缓解病人的喘息呼吸困难的症状。第二类的吸入剂就是类固醇，类固醇是一种激素了，但是这种类固醇呢它是吸入治疗，那么直接作用到肺内，不太吸收入血，所以对全身的副作用相对是很小的。第三类复方制剂呢就是病人使用一种吸入剂，里边有抗炎啊稳定病情用的类固醇激素，同时又具有长效的扩张支气管缓解喘息症状的作用，那这个使用的也是最多的。
不管是患者本人来说，还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亲戚和朋友，他们遇到我们刚才说的自己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又叠加呼吸道疾病的感染，就是病毒的感染的话，是非常揪心的一种状态啊！我们就在这儿都能想象他们当时的这样一个痛苦。那么您刚才谈到了就是各种治疗手段，如果这一部分患者这一部分听众不幸感染了这个呼吸道疾病病毒，他自感染开始是不是他病情也分轻重缓急有不同的分别，还是说这些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一旦感染了都是需要立即来看医生的呢？
是跟感染的程度有关，也和病人的慢阻肺的基础的病情有关系。如果平时病情控制很稳定，那么感冒也很轻微，那么也许在家里呢使用原有的慢阻肺治疗药物也许就够了。 但如果本身病情不太稳定，经常发生这种哮喘喘息的症状，或者是发生急性发作，那么又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感冒，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发生一个比较严重的慢阻肺的急性发作，严重的时候有可能还出现缺氧的这种状态啊，出现呼吸衰竭啊，需要住院治疗，所以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什么样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就应该马上来找医生？
我觉得如果病人出现了呼吸困难，尤其在静息的条件下，比如说坐在那里啊，什么也不动，这种情况下还会出现呼吸困难，或者是轻微的体力活动的时候，在慢走啊这种日常活动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呼吸困难，或者有条件家里能测量手指，发现血氧饱和度呢是低于90%，这种情况都是比较紧急的，需要及时就医的。
现在很多人手表都可以测啊，
对对对，现在现代科技。对。
那么谈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就在想，我们能不能把预防的工作做在前面哈？那么之前呢，我们也做了很多节目，就说每到秋冬季这个流感季节之前，接种各种疫苗。那么对于呼吸道慢性疾病的这些患者，他们抵抗力刚才说了都相对来说比较弱，他们适不适合主动像正常的普通人一样去接种各种疫苗 ？CDC 推出了哪种疫苗，然后自己就去约去打，还是说打之前先要跟自己的家庭医生咨询一下？
我的建议呢，就是最好还是咨询一下家庭医生。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医生有病人的全部的医疗档案，包括病人的过去病史啊，他们的过敏史啊，还有以往的疫苗接种病史。通过这些过去的资料啊，还有查体啊，全面的对病人进行评估，评估这个疫苗注射的必要性啊、安全性啊、有效性啊，再科学的施打疫苗。
好的，刚才您特别谈到，就是说外部的这些因素对于这一部分患者在冬季的感受来说，干冷的空气啊，还有室内不通风的环境啊，而且在这个环境中存在的各种尘螨啊，这些刺激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加重这部分患者的病情，或者说让他们感到难受。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更好的手段来营造一个小环境啊。那么如何运用现有的手段，比如说空气净化器啊、加湿器啊、口罩啊，这些来改善空气环境方面，您有怎样的建议？
首先对于改善室内空气环境来讲呢，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我觉得也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空气净化器啊，还有加湿器。空气净化器呢，主要是有一个内部的滤网，通过这个滤网呢，可以过滤掉室内空气中存在的污染物啊、过敏源啊，甚至病毒和细菌这些有害的颗粒物，改善的室内空气环境。另外加湿器呢，它是可以增加的室内湿度。我们都知道冬季的时候呢，空气无论是室外室内呢，都可能出现空气干燥，这样的话就会降低呼吸道抵抗力，使病人容易发生呼吸道的病毒和细菌感染。利用加湿器呢，把室内的湿度调到大约是40%到60%这个理想的范围呢，可以增加呼吸道的舒适度和湿润度，可以降低发生呼吸道感染的机会。那么我们也可以把空气净化器和加湿器同时来使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空气环境改善的一个组合，既净化了空气，又解决了干燥的问题，这样有效地降低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和加重。
现在有一些机器直接给做到一块了哈，就省得买
两台机器了。对对对对。
而且呢，还有一种现象其实是可喜的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呼吸道慢性疾病的患者，其实都有一种乐观的态度和坚强的意志。他们有自己的运动方式。那么秋冬季呢，还是不是继续适合进行户外活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和强度才是适合他们又安全的？
秋冬季节室外活动对于慢性肺病的患者呢，不是不可以的。但是要科学的安排啊，注意合理的防护。适当的户外活动可以增加呼吸道的抵抗力，改善肺功能，所以对慢性肺病的患者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呢，存在的风险，比如说寒冷的空气啊，干燥的空气啊，还有一些室外的可能存在的空气污染对肺部造成伤害。对于冬季进行户外运动呢，我觉得有几个前提条件我们要注意。首先呢，就是要注意室外的气温，室外气温如果是过低的话，就不建议外出进行运动。推荐的气温呢，就是一般5摄氏度以上，或者在华氏就是41度以上，尽量选择在中午前后，冬季气温比较适宜的情况下外出运动。 第二个就是要注意保暖，还有就是说注意室外的这个空气污染的程度，定期检查一下那个空气污染指数，又叫 AQI。 这个空气污染指数是建议在小一百的情况下外出运动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一定要保证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在外出运动。如果你已经有咳嗽咳痰啊，呼吸道症状加重这种情况，那么一定要先用药把这个症状好转了以后，平稳的情况下再外出运动。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说要随身携带这个急救的用药，因为在锻炼过程中也可能突然出现这种急性的喘息啊，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断效的速效的支气管扩张剂，这种吸入剂一喷到两喷呢，病人可以迅速的缓解症状。冬天户外运动的运动方式呢，一般是建议的低强度的运动，慢走啊，太极拳啊，或者做健身操啊这种。另外在户外运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护，慢性肺病的患者呢，在冬季户外运动最好是戴口罩，既可以保暖又可以保持这个吸入的空气是湿润的温暖的。另外一个就是要穿好防风的这个衣帽，重点要注意对头部、颈部以及胸部的保温，减少的呼吸道刺激。
您谈到这个口罩，这个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如果从病的名字来看，还有包括刚才您介绍的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这些病人的症状来看，他们好像就是打引号的肺的动力要比我们普通人要弱一些，那戴口罩可能会增加他们吸入空气的这个阻力，怎么样找到一种平衡呢？
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了，去衡量这个病人可不可以戴口罩，可以戴口罩，
感受着来是吧？
我觉得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的，跟着感觉走了。选择一种呢，你自己佩戴，一个是舒适，不至于发生呼吸困难，那么又有比较好的过滤啊，这种污染物啊，过敏源呢，这种作用的口罩了。
您刚才在谈到户外运动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要带着那些应急的药品，那么除了应急的药品之外，在秋冬这个季节里，这些患者在日常用药啊这些方面，包括跟医生的联络啊这些方面，应该注意什么呢？
除了应急的用药，就是使用那种每天固定使用的药物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在吸入剂里边呢，就是那种复方制剂，里边既含有类固醇激素，也还有这种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的这种成分，一般是一天使用一次到两次，根据具体的药物的种类的不同，然后每次呢喷一喷，有的是喷两喷，这样长期的用下去呢，它主要作用就是说可以稳定抑制呼吸道的炎症细胞啊，稳定呼吸道的炎症，达到稳定病情啊，预防呼吸道疾病反复急性发作的这种情况。如果病人出现了呼吸道不适啊，出现了呼吸困难、喘息，或者是出现了呼吸道感染、发烧、氧气不足这种情况，那要尽早的联系医生，到诊所进行评估，看看需不需要什么新的药物来，需要医生开具新的处方进一步治疗。
明白，就是我们知道，不同的慢性疾病，他都要规律的去见自己家庭医生。如果说总结您前面的提示来说，就是这部分患者如果他没有异常的话，其实是不用在秋冬季增加来看家庭医生进行体检的这个频率的哈。
可以这么讲，如果你是很轻微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但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很多都是有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他可能呢每三个月或者是更频繁的去看家庭医生，不一定是因为这个呼吸道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其他问题，家庭医生在看病人在评估的时候也会全面的进行评估，根据需要给他一些合理的建议啊，或者是新的处方药物啊，保证病人平稳的度过这个冬天这个季节。
最后呢，想请您从饮食啊、营养啊、体重管理这些方面再为这一部分患者提一些建议。
在饮食方面呢，首先我想提一下就是注意补水的这个问题。如果是不喝水的话，那么呼吸道会干燥，会出现那个痰呢不易咳出的情况，所以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以及其他慢性肺病的患者呢，都是主张要多喝水了。一般每天要喝6到8杯的水，这样保持气道的湿润，痰液容易咳出。除了这个要增加饮水以外呢，还要控制盐分，一般主张低盐饮食了。低盐呢可以帮助保持呼吸道的水分，维护呼吸道的健康。第三个就是要均衡饮食，注意营养。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呢，我们建议的是高蛋白的饮食，高维生素的饮食。高蛋白的饮食主要是包括比如说吃一些深海鱼类啊，比如说三文鱼啊，吃一些瘦肉啊，还有奶制品呢，可以补充这种蛋白，可以改善呼吸机的功能， 维持呼吸肌肉的强健。高维生素的饮食主要是指富含那种维生素 A、C、D、E 这种食物。另外呢，增加鱼油的摄入呢，也对呼吸道健康是有帮助的。富含这些维生素的食物主要是一些水果啊、蔬菜，比如说柑橘类啊、草莓啊、胡萝卜、西红柿、菠菜。除了上述这些注意增加这方面的营养之外呢，还要注意避免一些有刺激性的饮食，比如说辛辣的食物，还有盐分过多的食物，还有油腻的食物、过甜的食物，还有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冰激凌啊、冷饮啊。很多人也有这种切身的感受，你在感冒的时候或者是这段时间有一些咳嗽，那么如果吃很多刺激性的食物，那就会感觉痰量增加，感觉这个会有那种刺激性的咳嗽症状。因为这些食物呢，一个是它可以增加生痰，那么另外也直接可以刺激呼吸道，引起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咳嗽症状的加重。
好的，今天孙医生为大家详细分析了呼吸道慢性疾病患者在秋冬季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寒冷的空气、环境的污染，还有季节性的病毒，都会让这部分朋友的病情会更加加重。这一些患者呢，一定要做到刚才医生提示的规范用药、科学的接种疫苗、合理防护、适度的康复，就能大大的降低风险，让这个冬天过得更加安全。我们非常感谢孙宇医生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所有的朋友这个冬季能够平安健康，下次节目再见，谢谢您。
多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